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木桥，在这儿向您请安，欢迎您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们仍然是要接续上一次所讲到的以弗所书，我们仍然是请到了曹牧师和麦姊妹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麦思佳。
我是曹牧师，听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呢，我们就要从以弗所书的第一章第15节到23节，这是一个大的段落。曹牧师把这一段落给我们起了一个题目，就叫做保罗的感谢和祈祷。换句话说，整段就是说出了保罗的感恩，同时呢，他也为这些以弗所的信徒们祈祷。那现在呢，我们就先请麦姊妹念第一章的15跟16两节圣经。
好的，以弗所书第一章15、16节。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
听众朋友您都听到了，这个保罗使徒他在他的侍奉里面留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就是他为这些圣徒们祈祷跟感谢。他说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要祷告的时候呢，常常提到你们，求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神。所以呢，我们看见他在三件事上要献上感谢。第一件事情上呢，就是属灵的福气，这个是在我们上两个节目里面讲到的。然后呢，讲到信心和爱心都是保罗感谢的原因。他的心态里面讲到，一个是不住的祷告，一个是常常提到他们的名字。可见的，虽然保罗的光景是被囚在监狱里面的，但是他心里面所想到的还是在远方这些弟兄姊妹，他就常常的提到他们，常常的不住的为他们祷告。第15节开始有一个因此这个一个字，这就表示前面讲的这些属灵的福气呢，已经被教会的弟兄姐妹呢接受了，对着耶稣呢产生了信心，对于众圣徒呢有爱心，所以呢又都是出于神，因此呢向神不住的感谢呢，是好像保罗理所当然要做的，而且是他心中所发出来的感受。这里面讲到亲爱众圣徒，这是在第15节的末了，这句话呢并不是一个称呼的口气，这个原来的意思就是对众圣徒有爱心。所以我们看到有信心又有爱心，对主有信心是对人就应当有爱心，爱心是借着信心而生，信心呢是借着爱心呢来表彰出来。
所以他们有一句话说是信心是母亲，爱心是儿女。
哎，这个很有意思。
是是，也就是说爱是从信心出来的。
对，那么信心是内在的，你说你信主耶稣，但是没有人看得见的，那么怎么样子能够让人家知道呢？就是要借着爱心来彰显出来。我们刚刚讲到这个不住啊，不住的祷告，不住的记得他们，这个不住的感谢，说出他的这些恳切，哎呀，我谢了再谢，谢了再谢，好像欠了一辈子的债一样的，还都还不完的，所以谢了再谢，谢了再谢。那么常常的提到这些圣徒们，是说出了他没有忘记，很忠心的，不是很敷衍一下就算了。
您说到忠心了，那么我就想这个忠心呢也是一个爱心的表现，因为他爱这些其他和他同坐肢体的人，所以呢他就表现他的忠心。那他的这样的爱心的表现呢，我相信收信的人他们是领会得到的，
收信的人一定听到了觉得很得到安慰啊。
是
使徒保罗在监狱里面还纪念着他们，
所以可见得哦，以弗所的信徒他们的信心和爱心是多么的激励保罗，他在这样子的一个坐监的情况之下还要不住的感谢。但是呢，这些以弗所的信徒呢还是有一些地方呢保罗觉得不够，还要必须为他们代求的，这些呢就是保罗为他们祈求的内容了。
所以从17节开始呢，保罗就开始他的祷告，祷告的内容呢，保罗是求神使教会的信徒对这位父神有更深的认识，因为啊，他知道 这个是他们灵性长进的关键，得造就的路程。我们来分四方面来学习。十七节里面讲到，保罗是求神赏赐那智慧和启示的灵，真知道他。第十八节呢，是第二个内容，就是求神照明他们心灵的眼睛，使他们知道他恩召的指望。然后呢，十九到二十一节，一共三节呢，讲到他求神使信徒知道他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大。那么第四方面呢，就是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他求神使万有呢都伏在他的脚下，做教会万有之首。所以有一点可以值得注意的，就是保罗他的祷告也没有一点点为他自己祈求，完全他的心态就是为了神的国度。
换句话说，他祷告的对象是一定的，不是为自己求，乃是为别人。
对，
而且他是向着神来祈求，他先把感谢归给神，然后为着他所纪念的这些的对象，他就很忠心的把祷告的事情就祷告出来了。我想这是一篇非常好的祷告，值得我们一读再读。我就鼓励弟兄姊妹，您听完这个节目以后，就把这十五节到第二十三节连续念五遍，非常好的祷告。因为他既有祷告的对象是他所爱的这些的弟兄姊妹，也是他有很忠心的很恳切的为他们祈求，而且是有内容的。刚才的内容曹牧师已经给我们说了四点提纲告诉我们，现在呢，我们就要一点一点的来讨论。首先呢，我们就看第十七节，我把圣经念给各位听，然后呢，就请麦姊妹给我们做更进一步的来分析。十七节是这样说，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
是，我想这里提到的知道是很重要的。刚才曹牧师也跟我们谈到了，保罗明白这是一个得造就的途径。事实上呢，知识的增长也是我们圣洁的成长不可或缺的一个因素。在第十七节一开始呢，可能我们会有一些不太清楚，因为十七节说，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那么耶稣基督也是神呢？为什么第十七节说耶稣基督的神？这个地方呢，我们要知道，就是耶稣基督曾经降世为人，住在世人中间，所以呢，神也成为他的神。那么荣耀的神本来是不能亲近的，可是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成为我们的神，住在我们中间，也是我们祷告倾诉的对象。其实这个就是一件非常宝贵的事情。这里也同时讲到了保罗替以弗所圣徒们祈求的第一件事，那就是求父神把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赐给以弗所的圣徒。为什么要把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以弗所的圣徒呢？因为要让他们真知道他。那么这句话就告诉我们了，在以弗所信徒当中呢，有一些人还不是真知道我们的神的丰满，他们还是需要追求对神有更深切认识的必要。那么如果没有赐智慧和启示的灵的话，我们是没有办法知道的。所以先要求父神把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然后我们才能真知道他。那么这个真知道呢，就是正确彻底全备的认识。那么这可不是一个信徒以自己的小聪明个人的理性或是感觉能够达到的，是要靠圣灵的带领。那么圣灵他赐给我们智慧呢，是让我们在属灵的事情上有悟性的能力。启示是圣灵把真理揭开，让我们真知道他，不是靠我们头脑或者理论上的知道，而是心理的认识、生活的经历，还有圣灵感动的顺服。那么说到这里哦，我就有一个感受，我觉得保罗呢，他为以弗所圣徒祈求，这祈求的内容哦，还很有这个逻辑性的。第一个，他求让弟兄姊妹们可以真知道他。 那么接着后面的祈求呢，就让我们清楚了，你有这个能力来真知道他，那么知道他什么呢？我想这个就是后面保罗接着有的祈求了。
好，那么我们就看十八节以后说到内容是什么。现在去请麦姊妹为我们念第十八节。
好，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十八节，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
开宗明义，他的祷告的目的是让这些信徒能够真知道神，因为神是太丰富的，用我们一生的经历我们都认识不完。所以保罗在写信给哥罗西教会的时候呢，他也提到这一点，希望哥罗西的信徒能够真知道神的奥秘，就是基督所积蓄的一切智慧和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着。所以所有的智慧丰富都在基督里藏着，太丰富了，那我们根本认识不完。但是呢，保罗在这里祷告着，希望我们越来越认识他，让我们真的知道基督，这就是他祷告的一个目的。说到第二点的内容呢，就是要信徒能够照明心中的眼睛。当然这个照明心中的眼睛呢，是圣灵的工作。信徒们的心眼可能呢已经看到他们的过去和现在的光景，他们从罪恶中被救赎出来，成为神的基业。可是呢，保罗为他们的祈求呢，就是要他们从神的角度来看，让他们知道啊，神为他们所预备的指望是何等的浩大，也让他们知道神对他所要在圣徒中得的基业又是何等的丰盛，也让他们知道他对教会的期望，希望能够成为独一的器皿来盛装神的荣耀。
这里讲哦，对神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这恩召到底是什么呢？我想我们会在想，神呼召我们做什么？神不是很随便的，没有目的的哦，呼召人。他呼召人的时候呢，心里头已经有定旨，是有目的和意义的。所以这里会说恩召的指望。那么神呼召我们是要叫我们归于基督，成为圣洁，享有自由，得到平安。我们虽然受苦难，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将来是有荣耀的。那么很简单的说呢，神呼召我们就是让我们享有一个全新的生命，在这个当中我们能够认识基督，爱他，顺从他，服侍他，同时我们也可以享受和主的相交，彼此的团契。那么瞻望未来终必显现的荣耀，我们能够轻看今生的苦难，这个就是神恩召的指望。保罗为以弗所的圣徒祷告神，求神开他们的眼睛，认识这一个盼望。那么事实上我们也可以靠着圣灵，我们知道我们也有这个盼望。那么曹牧师在这一节圣经哦，后面还谈到了基业。
这里面讲到的基业是讲到主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我们到后来呢会在第四章呢比较详细的来讲，这个基业其实呢就是主耶稣他要看到在圣徒当中最后成立的一个教会。
嗯，
那这个教会呢是充满的有丰盛的荣耀，是因为神的荣耀来充满了这个教会。所以这里面讲到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意思，那么也是盼望中的一个内容，就是要圣徒们不单单看他目前教会的光景，而是要看到将来主耶稣在圣徒当中所得到的基业，就是教会是充满了有荣耀的一个教会。
是，
所以我们再往下看呢，19到21节是说什么，还是请麦姊妹帮我们念这几节的圣经。
好，以弗所书第一章19到21节，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 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
所以到这里呢，就开始进入保罗祷告内容的第三点。前面第一点是说到求父神将赐人智慧和启示灵赏给这些的信徒，第二点呢，就是说到圣灵的工作要能够照明他们心中的眼睛。那现在呢，我们就看到是第三点，是要信徒们知道神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信徒啊，在信主的时候呢，都经历了神拯救的能力。可是呢，这个能力究竟有怎么样的浩大呢？还得需要更多的经历和信心呢，才能够体会得到。在我们中文的圣经里头啊，何等这样的字啊，出现了三次。那无非就是要表达了神那个伟大是没有办法形容的。而这些的能力呢，是借着在基督里所显明的，我们可以分成三层来说。第一层呢，就是说在基督的身上，也是说到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呢，他所行的很多的神迹奇事，还有他所说的话，这里头呢都带着能力。第二层呢，就是说当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本身这个死而复活呢，就是一个征服死亡的一个能力。你看这是何等浩大的能力呢？那么第三层呢，就是说到耶稣基督升天，坐在神的右边，而且呢，也就在这个时候，他得回了一切的荣耀和权柄，因为他现在是坐在天上，是超过了所有的物界和灵界的东西，而且也是超过时间和空间的。那么这个呢，都是特殊能力的表现，也就是我们中文圣经翻译所说的何等的浩大，那个何等所表现的这个能力是非常的大的。那么我们简单的说呢，这三层显示出他的莫大的能力呢，就是复活、升天，还有他的掌权。
对，这里说啊，复活升天，这都是神能力决定性的展示哦。人所不能控制的力量，叫人束手就缚的呢，就是死亡和邪恶。我们人是必定是朽坏的，没有办法胜过死亡，而且我们也是堕落的，不能胜过罪恶。但是在这里呢，我们就可以知道，我们这些信徒蒙神恩召的人，因着神在基督里呢，把这两个都打败了，就是死亡和罪恶。所以呢，我们靠着耶稣基督，我们也能够脱离罪和死亡的捆绑。
保罗在这里为他们祷告啊，让他们看到神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是对他们在当时受逼迫的这些信徒们是一个很大的鼓励，很大的安慰，让他们看见神已经得胜，神已经有他全能，有他的掌权。
是，
所以他们在当时的政府所给他们的压迫之下，他们还能够继续的忍耐下去。
好，那么现在呢，我们再往下看第一章的22节跟23节，还是请麦姊妹帮我们念一下。
好，以弗所书第一章第22和23节，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
所以我们听到保罗在他祷告的最后几节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保罗的心思啊，他摸到了主自己的心意，所以他要以弗所的圣徒们也同样的有这样子的看见，看到神心意中的教会和主耶稣他荣耀的地位，看到最后的那个成就。他说又将万有都伏在他的脚下，就是都伏在主耶稣的脚下，使他成为教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这个万有原本是神交给人管理的，人犯罪了以后呢，就失去了这个承受万有的权利。但是呢，现在因为基督在十字架上的顺服，神就恢复了应当有的次序。教会既然是基督的身体，基督是万有之首，教会的地位呢是在基督之下，但是呢是在万有之上的，是非常尊贵的，教会也是有荣耀的。神使万有都伏在他的脚下的目的，不仅仅是 为了基督的荣耀，而且是更是为了教会的荣耀。
是曹牧师在这两节的经文当中，我们也看到了有两个关系的存在，一个就是教会和基督的关系，另外就是万有和基督的关系。我想这两者的关系是大不相同的哦。
对对对，您说的很对，那个是完全不一样的。
是，那我的了解呢，是万有和基督的关系呢，不过是万有伏在基督的脚下，但是教会和基督的关系呢，却是教会和基督有同一个生命，联合为一的。就像您刚才提到的，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基督是教会的头。
你说的一点都不错。
那么这里讲的哈，那充满万有者就是基督，那么他的丰满实在是大到极点，他要借着教会一个超越时间和空间的机体来充满，这样子呢，教会就成为基督的丰满，使基督得到完全的满足。在23节当中最后面我们说的，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那么这原来的意思呢，就好像是碗盘里面所装的东西，像在新约我们可以看到有篮子里装的零碎饼和鱼，就有这样子的一个意味。那么就很显然呢，这个所充满的呢，就是指教会呢是装着的神的荣耀。教会呢就不仅仅是基督的身体，注重外面具体的行动和作为，也是装着基督的丰满和荣耀。所以教会必须追求里面的属灵的内容，那么这两件事呢必须要相配合，才是神的心意。神是完全的神，有丰满的荣耀，但是因为撒旦和人的堕落，让我们亏缺了神的荣耀。那么现在呢，从这几节经文当中呢，我们真的有了一个盼望，因为神要借着教会把这一个缺陷补满，完满的来彰显神的丰盛。
所以如果我们要把话说远一点，看到创世纪里神所创造的第一个人亚当，也就是圣经里常常所说到的首先的亚当，他是一个神所创造的一个杰作，本来他身上所负有的使命是要在亚当的身上看见神，让人看见亚当就看见神。可惜的呢，就是刚才麦子这边所说的，人堕落了，就不能够彰显神的荣耀。因此神要做这样恢复的工作呢，就要有第二个亚当来，也就是基督。那现在这个第二个亚当呢，我们所看到的呢，头是基督自己，基督是手，而这个第二个亚当的身呢，就是教会，教会是他的身体。因此基督有怎么样的丰盛，这个身体就应该有怎么样的丰盛。所以使徒保罗当他写以弗所书的时候呢，就把这个荣耀的思想呢陈列在我们的面前，让我们看见这个幕后的亚当，他所得着的，所彰显的就是神自己，而他的成分呢是神人完全调和在一起，基督成为头，教会成为身体，彰显神的极其无比的丰富和荣耀。
那么在当时的书信人这些圣徒们呢，看到他们的教会的光景，就很难看到保罗要他们看到这一点，所以保罗为他们祷告，让他们超过这个他们目前所看到的关于教会的光景，而能够看到将来教会怎么样子能够成为基督的身体，能够表彰神他自己所有的荣耀。对他来讲，他实在巴不得这些圣徒们都跟他有同样的看见。所以保罗在这里面告诉我们，教会是能够成为基督的丰满，这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一件事情。所以刚刚麦姊妹说到了这个超越时间和空间的机体，这个教会不是我们常常人所看到的这个一个教会或者是一个教堂啊，实在是整个一群人是被神呼召的，前前后后几千年以来，神从人当中呼召出来的一批人，分别为圣，成为他的教会。这个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说是超越时间 和超越空间的一个集体。
说到这儿呢，我就等于说先有一点的预报，那就是说我们这次要跟听众朋友谈以弗所书呢，就是要指明教会的真理。保罗在以弗所书里所说到的一个主题，就是说到教会跟基督的关系。到了第一章的末了，我们已经看出一点来，教会是基督的丰满。因为是这个缘故，所以我们在地上过我们地上生活的时候呢，我们就要能够彰显神的丰满，这是神的目的。当然我们今天还差得很远，所以这是我们要和弟兄姊妹们彼此勉励的地方，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没有瑕疵作为神光明的儿女献给神。那在今天我们所说这一篇保罗的祷告呢，可以说是一个范本，就是说这个祷告它是向着神的，是为着人的，而且祷告是非常具体也是非常恳切的。常常我们的祷告是不太具体，而保罗的祷告是非常具体的，他就说到了恩召的指望、荣耀的基业，还有神的大能。我们也学习在我们的祷告的思想上就要非常具体。好，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就听到这里。我是穆乔，跟您说再见。
我是麦思佳，我们下次再会。
我是乔牧师，跟您说再见了。